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西方就马航17号航班被击落惨剧，加大对俄罗斯和普京施压之际，莫斯科似乎找到了一个舆论的同盟。过去呢，这个周末以来，中国几家主要官媒枪口集体指向了西方，言下之意呢是西方没有证据，为什么欺人太甚？在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这次悲剧与俄罗斯难脱干系之时，中国官媒为什么为普京撑腰呢？是中方掌握了俄罗斯与这个事件无关的证据吗？还是出于凡是西方反对我们就支持的立场，为了支持而支持？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那么这一小节的这个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纵览中国的杂志主编，还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讨论，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这个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台湾两岸观众听众都请拨通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陈博士，您看到为什么这一次从这个新华社还有到这个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我们看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报纸，它是以这个所谓这个爱国主义有一点愤青这个色彩在里面，但是其他官媒也有这样的色彩，在这一次事件中呢，比较明显的要挺俄罗斯，虽然有不断的有这个证据出来，但是它还是在倾向于俄罗斯这一方面。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外交啊，已经是被他这个整个的内政和他的基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恐惧心理，对失去政权的恐惧心理所绑架。所以说他现在是基本上在国际外交上越来越走向不大顾是非，而去完全的是看自己的利益所在。例如他觉得目前必须要和俄罗斯结盟来共同的反抗对他压力最大的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国家，所以说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但这样策略对中国造成的长远的灾害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你这是个不讲道理、不讲道义、不讲基本文明的一个国家。现在甚至大家知道，这个马航17号这个证据越来越多，都指向了这个乌克兰叛军，就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叛军的，而且他要做这个导弹的那个从那个发射的基地也被落实到了定点到叛军掌控的地区。所以说而且要有这一套技术的话，还必须要有俄罗斯的训练，因为这套机器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技术。所以说这一点，如果是说你清清楚楚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显示了这点，而漠视这个基本的事实，而是对中国的民众宣传还是使西方的这逼人态势呢？这我觉得是现在已经到了不顾基本的是非和基本的文明的程度了。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今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因为马航的这次事件呢，人们当然就刚才像陈博士讲的，证据越来越明显的这显示呢是俄罗斯他逃不了干系。那么英国方面呢也在表示说要对一个陈年旧案进行调查，这就是2006年俄罗斯的一位特工利特维年科呢，在英国这个莫名其妙的死亡，后来证明了他的茶杯里有放射性物质。那么英国开始要对这个事情重新的调查。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这次的马航事件呢，是不是让俄罗斯影响到俄罗斯在国际这个社会上他的这个形象？那么甚至呢，就使他自己这个名声越来越坏，对他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外交上的影响？
我想这次事件造成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使得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国际社会上的这个形象这个一落千丈。尤其是普京本人，事实上呢，普京还是非常在意他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所以这应该说这次事件对他这个也是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那么这个马航这个空难的事件，和俄国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清楚的。当然也并没有多少人说这是他这个乌克兰叛军蓄谋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你要考察在此之前，那么发生的不止一次，就是乌克兰叛军那个击落这个乌克兰的飞机的这些情况，那么你可以考虑，可以完全可以这个很合理的推论出呢，现在他这一次行为的他的这个目的所在。 那么整个乌克兰叛军，它是完全是靠着这个俄国，靠着这个普京的支持，才能够有这么一些作为。到现在呢，普京本人呢还没有这个表示他愿意这个承担这个去相关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至少他这个道义上责任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件事情，你看我觉得普京还是陷入一种这个这么一种困境。这个事情再联系到过去长期以来这个俄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所作所为，我想他很可能成为这个普京代表的这个俄国在国际社会这个处境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谈到这个说普京他本人还是在于他的这个国际形象，难道这个中共不在于自己的这个国际形象？就是说如果普京到时候被迫承认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设备，还有他们提供的这样一个
技术，
或者是在背后没有直接的是由这个俄罗斯军队发射，但是通过这个叛军发射的，那你中共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事情？我今天我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流传了一个所谓的中宣部要求通过口头传达的这样一个舆情指示。这个事情呢，这个指示呢，前面看起来还有一些靠谱，后边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不管怎么样呢，我想请陈博士您来谈一下，中共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我就像联俄抗西方的这样一个外交的这样一个态势？
目前是看来是有一个比较，好像有个比较强横的一个比较的大的原则立场，他在外交上，不管俄罗斯做了很多坏事臭事，我现在都必须给他蒙着，或者说给朋友，好像中国过去的所以叫朋友两肋插刀似的，这样一个心态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因为俄国和尤其是乌克兰叛军做出的这个事情已经违反了人类的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人道底线、文明底线，所以说中共这次仍然是做为俄国做某种修补形象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对中国的本身的形象也是大有损害的。这个他内部刚才你谈到的那个什么中宣部内部的讲话也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态是非常的复杂矛盾的，就是说俄罗斯做了这个事情，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俄国是逃不了干系的，但是他还是要千方百计的要顾全所谓的中俄联俄抗美这个大局，这说明了这个他们在外交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是非之分了，只是看着的。而且这样说明就是说这两个国家都被一种自己政权或者自己的国际形象在一落千丈这种恐惧所包围所夹挟持，所以说要自己互相抱团取暖，但在这样的话对两国的形象恐怕都是损害，而且对两国的政治前途也是个很大的损害。
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这个网友给我们写这个评论，不是在这一件事，另外一篇报道评论说这个在这个事件上，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这个控制这些媒体呢做出这样子的这样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丧失了这个道德底线。
是，
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说的狠了一点，我们想听一下这个听众还有观众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广东刘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你好，是找我吗？
是，请讲。
我的这个事情我刚才正在想啊，在这个中共的他这个我发觉我的任务就是中共他不但是没有道德底线，他现在这个事情能看的话他连智慧都没有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个事情啊。他跟俄罗斯呢他跟俄罗斯这个事情，他明显的俄罗斯这个事情我们是随便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能是乌克兰也不能是其他国家是吧，肯定是俄罗斯那个反对派。我想中国他这个做的事情是自打自己耳光啊，我说不出其他话来，我再扇子挂了。好，
谢谢广东刘先生。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刘先生的电话。江苏刘先生，请讲。
喂，是我吗？
请讲。
喂，
请讲。
前天呢、我在看你们节目的时候啊，就听到了几个人，一个是辽宁的这个姓孙的，一个是天津姓艾的，还有一个是黑龙江姓杜的。这几个人呢，他指责这个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今天呢，我想通过美国之音呢，对这几个人讲几句话。姓孙的、姓艾的、姓杜的，你们听着，这个和平先生对中共的看法，是代表着当今中国有良心、有判断思维能力的正直人们的看法。你们这样无端的指责他，纯粹
话断了。
啊，江苏刘先生，刘先生还在线上吗？请导播接一下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有话要说。
嗯。好，基本上他是反对那几位对和平发表不同意见的那几位观众。
是的，是的。我们听说现在有一个这个突发新闻啊，我们这个导播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稍后呢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突发新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嗯，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来插播一条新闻。台湾星期三发生民航飞机意外事故，复兴航空一架客机迫降澎湖造成火灾，机上58人，有报道说51人遇难，事故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可能与气候有关。好，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了就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待，就中共呢他是怎么界定自己跟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从历史上来讲呢，尽管中共从党派上来说呢，他是始终追随着这个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的这个苏联老大哥啊，但是呢，中国的老百姓民间呢对俄罗斯呢并不是十分的感冒。那么中共是怎么看这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想中共的靠拢俄国，那主要还是为了对抗西方。嗯，因为不论是从过去历史渊源来看。那中国和俄的关系并不友好，哪怕在这个毛时代，中苏这个友谊这个声音唱得很高，但实际上大家的矛盾也很深，所以才有后来所谓的这个反修斗争等等。那么从地缘政治来讲呢，那你俄国是中国的一个近邻，嗯，那么所以从传统政治的一个所讲究的这个远交近攻，那它和俄国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多。那事实上呢，我想他的中共领导人他也未必真的就喜欢俄国，但他主要是为了是对抗西方，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能够这个削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怎么样能削弱西方的力量，这个是他考虑这个基本点。那么从这个角度，他在想着这个和俄国抗衡
的。
嗯，好了，我们再来听一下，还有一位这个观众，四川任先生电话，任先生您好。
哦，是我吗？
嗯，
请讲。嗯，
哦，嘉宾主持人你们好。嗯，我提出一个比较另类的观点嘛。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俄国以及前苏联的那个挟持的人质。嗯，通过挟持共产党，挟持广大中国人民。为什么这么说呢？共产党打天下，从以前的共产国际大家都知道，直到中苏交恶，毛泽东中苏交恶，经过后面为什么你看那个这几届那个领导人和苏联签和俄罗斯签的那些协议，从那个边界那个中断那个已经最后签字的那个协议，到现在为什么那么多高声喉舌为俄罗斯撑腰，完全不顾人类的道德底线，很大程度上以前克格勃凡是在苏联签俄罗斯留学前苏联留过学的，已经被克格勃安插的那个潜伏人员，潜伏了中国大陆几十年，现在他当权了之后，已经开始，那个棋子已经开始用起来了，知道吗？中国很可悲，这是我看的一个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大家可以联想到为什么现在中共那么多喉舌为之鼓噪，很悲哀，很悲哀，真的很悲哀。现在已经是立改革化。这是我是推测的，没有任何根据的。
好，谢谢四川的任先生。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二位。中共关于这个联俄这方面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啊，大家也提出来。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让中国来一定要去亲西方的某一个国家，而去为了反对这个西方而反对西方这样一个事情，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存在？那么中国有很多这个民众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看法。和官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而且比如说像在对待日本的这个问题上啊，同仇敌忾，一致的这个骂日本人，那么在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于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的事情并没有 比较这个沉下心来平心静气的这样一个讨论。您谈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我想这个当然是和中共的宣传洗脑的过程有关系，因为我们得到的资讯，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得到的资讯是非常的不完整的，或者说有些甚至是完全扭曲的。关于日本，当然日本和中国、俄国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有很多纠结，都甚至很多冲突，和日本还有一次战争。这个东西中共实际上把后来用了非常大的宣传力量，尤其在最近和日本，因为他觉得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嘛，所以用了非常大的力量来反对日本的这个。但是实际上中共在中日战争中间，他是最后是得利的。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当时耗尽了自己的军力国力以后，最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这个大的图景是清楚的，就是获得了政权。但是他现在，因为他现在刚才说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好，各方面的利益也好，他必须要和俄罗斯结盟，主要是为了抗拒西方，抗拒他自己身上的内在的恐惧感，就是说失去政权的恐惧感，所以这是他的首务要之急。因此他要把俄国好像捧为自己的朋友，而把日本作为敌人。实际上大家知道，在近代俄国对中国做了非常多的坏事，包括他的不平等条约，后来这个侵占的中国领土后来都变成了固定化的，在江泽民时代已经签字了，毛时代以后都还没有签字的，就江泽民签字等等，这些都不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现在中共和俄国大家互相利用来结盟的话，实际上尤其是最近乌克兰这个民航机的事件发生以后，实际上也是俄国有求于中国的多，而中国有求于俄国的少，互相之间当然是有需求，但是也不是说是完全一样的。但中共在外交上的愚蠢，就是说他现在还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去贴近俄国，这就是外交上非常愚蠢的。因为现在俄国实际上他稍微有点他的力量稍微外界压力少了以后，他的情况就会出来。例如他在前一段时间甚至将来还是会这样，他对中国的周边的地缘政治的敌国，例如像越南还有很多国家，他援助的武器都比援助中国的武器还要先进。所以这可以说明了俄国他是一种非常的很在意自己国家利益，很狡猾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而中共在这方面是我觉得是相当愚蠢的。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正是中共和俄国关系之间讨价还价的话，也是中共有求于俄国有求于中共更多的时候，所以应该是中共的力量、中共的地位应该占相当主导的时候，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不如此。
胡先生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次马航事件，中共的做法，他本意只是个取巧，因为他觉得这个，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首先他并没有直接表示对这个民航客机被这个击落这种行为本身表示任何赞同，同时他也强调的是呢，这个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客观的中立的调查，也换言之，没有直接的替那种罪恶行为做辩护，但他知道在这里说这种话呢，等于是给这个普京政府一个雪中送炭，他希望以此呢能够得到这个更就在这种时候你雪中送炭嘛，所以你可以得到花很小的力气，能够渴望得到一些更大的回报，但是呢他就没有考虑到他这种做法本身在这个国际社会中所造成的这个对自身形象的损害，我想这一点他是完全是个低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我想随着这个马航事件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我想这个效果恐怕会越来越明显
发酵。
对，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着我们再最后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请您简短，湖南的史先生，30秒。
我不同意换这个。你们这些嘉宾的观点呢？
为什么？
我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和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也形成了很严重的压力，对中国也是围堵，也是很严重的压力。中国为了生存，不管他跟俄罗斯有多少的那个分歧，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生存，只有背靠背啊。其他有什么办法吗？这个倒是挺简单吗？
明白了，湖南的石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那么最后我想请想请陈博士来回应一下。那么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他说的是中国的生存，我想这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吗？这关系到是中共的自己的统治的安危，而不是中国的生存。如果没有中共这个统治，或者说他中共政权遇到了很多挑战而自己改善的话，恐怕对他自己更好。但是他现在是觉得，如果是 外界的压力过大，西方的压力大，会维护到中共本身的安危，而不是说中国的。中国我想会越来越好，如果没有中共的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我最后还要提点，也许这个事件呢，就是说马航那个17号这个事件，可能唯一的正面结果，我个人觉得，我这个是预估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可能会达到，就是说使得相当前一段时间相当难以解决的乌克兰的内部的纷争、内部的战争，因为这个事件慢慢的消停，慢慢的那个包括叛军的力量慢慢的削弱，然后他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大概还有40秒的时间，给胡先生您做一下总结。
我想刚才那位听众提的问题，我觉得奎德兄讲的就非常对。事实上从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东组部的这个通知，都可以看出来，中共他之所以反西方，其实他主要反对的就是普世价值。那如果我们认为普世价值真的是个好东西，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是西方在对中国进行威胁。他实际上威胁的是中共专制政权，而这一点呢，实际上也是中国广大人民自身的一个要求。
好，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和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参与。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大谈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讨论两个话题呢，一个是武昌顺落马的这个事情，反腐之火是否已经烧到了这个政法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张小玉被解放捅死国宝，法律该挺谁？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